正所谓咧，为人父母甚艰难啊！在这当中，作为父母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嘅体会。嗱，上个月咧就系、是、母亲节，系咪？咁咧就适逢呢一个嘅防疫措施，就叫做稍为放宽啦。我唔知道在座当中嘅弟兄姊妹咧，你有冇机会同你哋屋企嘅妈妈啊，走去食翻餐饭？又或者呢用其他的方式啦去表达你的谢意。嗱，听日呢就轮到父亲节啦。咁呢其实爸爸的角色都好重要喎。咁所以呢即係一年一次咁多啦，好嘛，我哋多谢下我哋身边嘅爸爸啦，好嘛，即係俾啲掌声佢哋吓。都唔係好多个啫其实吓。咁其实这个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去表达我们对爸爸那种的心意。爸爸在孩子的心里面呢究竟那个角色到底是怎样的呢？有一班的植物学家呢有一次呢就去到阿尔卑斯山。他们呢就想找一种呢是比较稀有品种的花，咁然之后咧就拎翻去实验室去做研究。经过一番劳苦咧，揾到啦。咁不过咧就喺一个悬崖对落嘅地方，喺一个嘅大石头上边。嗰、那个位置咧就好险要啊！净系可以用绳咧垂降落去。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咧摘到嗰个花嘅样本翻嚟。嗱，植物学家就系植物学家，就唔系攀山专家。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真系有啲难度啊！即系第一就爬唔到落去啦，好似冇乜可能咁样。就算夹硬爬落去咧，似乎又太过危险啊！咁点搞咧？咁佢哋咧就发觉咧，可以揾当地人。特别咧喺嗰度咧，即系放羊嗰啲牧童咧，嗰啲即系身手敏捷啲啦，年轻人系咪啊？咁睇下可唔可以帮帮佢哋，就将呢朵花咧就摘落嚟。咁咧佢哋揾到一个少年嘅牧羊人，就同佢讲：我哋咧就想咁样咁样咁样。嗱，你帮帮忙吓，即系我放条绳落去，咁你帮我摘咗上嚟咧，我即系有几个金币嘅。即系送翻俾你啊，作为即系答谢你嘅帮忙咁样。呢、这个少年人咧就好想攞到嗰几个金币，咁但系咧佢又望下，咦，沿住条绳爬落去咧，真系几危险噶喎、哦。咁佢就喺个悬崖边就左装右装，有冇啲其他嘅方法好啲可以落到去又安全嘅咧？咁冇计咁。咁但系如果你话由上边。即是那几个植物学家帮我扔着条绳我爬下去，喂，这个人我不识的、哦、这样得不得的这样。咁于是呢他考虑了一阵，他想到条计，他跟那几个植物学家讲，他说你等等先，我走开一阵这样。咁那几个植物学家就不知道他搞什么啦，咁他真的走开一阵跟着回来。咁就带着一个呢个样都有六十零岁的了，黑黑实实的男人回来。佢话得啦，而家我可以落去啦。咁呢几个植物学家都唔知佢做乜咁。佢话嗱，冇嘢嘅，你咧就将你手头上嗰条绳咧交俾佢得噶啦。佢笑笑口咁讲，因为呢个系我阿爸嚟嘅，所以对佢嚟讲，佢非常之放心。嗱，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这个的信息是来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十一至到第三十二节。这一段的圣经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一个爸爸和两个仔。其实这段经文的上文就有两个其他的比喻的，一个就是失羊的比喻，一个就是失钱的比喻。这个是一个延续来的。主耶稣就是要回应法利赛人关于咧佢接纳罪人，然之后咧又同佢哋一齐食饭，法利赛人觉得好唔啱啊咁样，咁于是主耶稣就用比喻嚟到回应佢哋啦。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 其实这两个比喻呢都是得三个角色的。那个失羊的比喻，当然有个牧羊人，是不是那一个角色了，就不见了只羊，那是第二个角色了。还有呢，这个牧羊人呢有些邻舍朋友的，那你就埋当是第三个角色。那失钱的比喻呢其实也都一样啊，咁有一个富人就唔见咗钱，咁嘅富人啦，就第二就唔见咗一块钱，第三其实佢都系有朋友同埋邻舍。嗱，但系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呢个比喻咧，其实多咗个角色嘅，即系合共有四个角色。嗱，好简单啫，数一数，爸爸、大仔、二仔，仲有仆人，有四个角色。所以呢它的内容呢是比起先前两个比喻都丰富的。那一般来讲呢，他们很习惯呢就叫这个比喻做浪子的比喻。那浪子的比喻其实就是集中了在那个细仔那里，是不是？其实不是挺准确的，因为不止那么简单。那进入今天这个的比喻呢，因为主耶稣呢他在第十一节那里呢就用一个人作为开头，所以一个人即是哪个人啊？即是个爸爸咯。那个爸爸正正就是这个的比喻的焦点所在啦。经文呢就跟住就讲到他有两个仔，其实就已经预告了给我们听呢，即是有两个部分的啦。第一个部分就是个细仔小儿子，他怎样样来到迷途，跟住就懂得翻转头回转啦，十二至二十四节。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跟住嗰个段落二十五至到三十二节就讲嗰个大仔啦。嗰、那个大仔呢你读落去你就知道佢有啲埋怨。跟住呢究竟个抉择应该系点样呢？经文喺第十二节呢嗰度咁样话，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嗱，根据摩西嘅律例咧，喺父亲离世之后咧，长子承受家业系比起排第二嗰个咧系多一倍嘅。嗱，所以咧呢、这个比喻里边嘅小儿子即系二仔啦。他如果你计计数呢，他应该是拿到爸爸产业的三分之一，是不是？另外呢，根据民数的二十七章八至第十一节呢，那里讲到呢分身家分家业啊，其实是要等到一个人死了之后才发生的。这段经文呢就讲到呢嗰、那个二仔呢当爸爸仍然在世嘅时候呢就要求去分身家。那除咗係违背当其时嘅律法之外呢，其实呢亦都係意味住佢好似等唔切咁样。好赶时间咩咁。爸爸都未离世就话要分身家。令到爸爸甚至整个的家族呢都蒙羞。不过呢由于这个二仔呢主动提出之后呢，个爸爸又照跟咁咁顺摊嘅，似乎这个二仔呢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扎撇人啊，话事那个啊。正因为这个父亲对于二仔是充满了忍耐。所以呢经文就讲啦，就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呢，嗰度最尾嗰句嘛。所以理论上呢哥哥呢喺名义上面呢都分到佢嗰份㗎喎，係咪分咗啦嘛，咁咪三分之二囉咁。嗱呢度冇讲，不过呢按照呢个比喻跟住嘅事情发展呢，我哋知道呢对于哥哥嚟讲呢，其实分同唔分呢就冇乜分别嘅。因为呢他一直都留在爸爸的身边啊，跟他一起生活啊，所以呢那些分了的即是财产呢其实都在这里咯。咁之后怎样啊，去到第十三节跟住就讲啦，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 收拾起来呢，现代中文译本呢就将它译成为呢卖掉了分得的产业，不带走一片云彩，直情呢好像断绝关系咁样啊，有咁远走咁远。嗱，对于以色列民嚟讲咧，其实咧喺过去嘅历史，因为饥荒，因为被敌人攻击咧，其实佢哋都试过好多次咧，系要离开佢哋嘅原居地噶啦。呢个喺佢哋嚟讲系一个惨痛嘅历史。不过佢哋每一次离开嘅时候咧，都好想维持翻佢哋嘅民族同埋文化嘅，仍然希望可以守得住。所以他们的家庭观念是非常之重的。而这个细仔所做的呢，不单止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对于他们来说，一直以来整个以色列民族很看重的家庭的关系，他一点都不理，不在意，当没件事，刻意地去脱离自己的家庭，甚至是跟家族的关系。但他这样做呢，去到第十四节呢，恶果就出现了。经文这里说呢，说他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因着个人的问题，亦因着大环境饥荒嘛，于是呢穷苦起来，即是洗钱喎，似乎。十五节呢就话佢去投靠那地方嘅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这个人呢就要求佢去做一啲相当之低微卑微嘅杂务，叫佢放猪，即是喂猪。对于犹太人嚟讲呢，猪系唔洁净，我相信大家都熟悉㗎啦。食猪肉呢其实是代表放弃自己的信仰。如果你说放猪呢，更加是比他们的族群呢是就助的。所以这份工呢犹太人基本上是不会做的。当他愿意打这份工，其实就是表示无论在信仰和家庭上面呢都翻不翻转头了，没弯转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呢？很简单啫，肚饿嘛。十六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壳充饥，亦都没有人给他，实在太肚饿了，都饿死了还说这些东西。他已经不是他以前这个富爸爸的二儿子，小仔没有了这个富爸爸了，现在连有没有食都成为问题。所以呢，其他所谓即是家族怎样想法，传统是怎样样，不关事啦。调返转头，这个即是这些猪的主人呢，其实他请他回来呢，看重自己的猪呢就多过这些工人。只是关心这些猪吃不吃得饱啫，工人发生什么事呢就不是好理的啦。所以呢就搞到这个二儿子啊，即是这个细仔呢，就几乎呢要跟这些猪来到争食。跟着呢去到第十七至到第二十四节。这个段落呢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好吗？好，预备起。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他向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头，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当他看到这个这样的景况呢，即是他就想回，即是以前一家人在一起几好啊，这样倦吊之魂啊。第十七节他这样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么？于是呢，他第十八节呢就立定心肠了，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承认他自己在这个困局的当中呢，是没有需要埋怨的天，有什么搞到饥荒啊，没有赖这些赖那些，他是愿意甘心承担起他应该要负的责任。他在第十九节并且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他认为自己回回去呢，因为跟爸爸的关系决裂了嘛，刚才说其实中间就好像有一个铁丝网这样隔住了，不是以前的关系来的了，最多都是能够作为爸爸的故工啫。有圣经学者呢，对于这个的细仔二儿子啊，他的反省呢嗤之以鼻啊，甚至呢是将他呢同当年出埃及记法老啊面对第八灾蝗虫之灾发生之后呢，法老嗰个嘅表达啊，读俾你听下当其时法老点讲。出埃及记嘅第十章十六节，法老系咁样样嘅。于是法老急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法老是这样讲的。法老讲完之后的结果是怎样啊？大家很清楚是不是？死性不改，讲了等于没有讲。但是呢，我们都不需要说很负面地去看这个的儿子那个的表达的。因为呢，路加福音十五章跟住继续再讲呢，他都有将他自己所讲的那番话呢付诸实行的。因为二十节上半节就说他呢，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镜头一转，在第二十节的下半节呢，就是另外一个的场景了。经文这样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个爸爸呢仍然是未有机会听到个仔的表达的，是不是？只是很远见到，那呢就动了慈心了。如果按照律法的规定，在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八节呢是这样讲的，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然惩治他，他仍不听从。那讲完都不听，那怎么办？二十一节跟着就说了，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爸爸呢就没有用石头或者叫人家用石头钉死个仔，反而呢是动了慈心，用行动表达他那份的爱、接纳和包容。这里呢就说他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那里说嘛，相离还远，所以呢都应该理解是还有一段距离，是不是跑到这去，这一串的连串的动作呢，对于当其时的文化习俗来讲呢，我相信身边的人见到都觉得挺失礼的。不过对于这个爸爸来讲呢，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这个爸爸的爱是无条件的。 唔系因为个仔乖，所以呢我就锡佢啦。唔乖就唔锡佢啦，甚至呢自然度都要教训佢一轮，俾佢学嗰个功课，咁我先至锡佢。唔系咁样样。嗱，各位弟兄姊妹，我唔知道我哋对于我哋身边嘅父母、配偶、我哋嘅仔女，又或者我哋身边嘅其他人系咪咁样样？冇错，我能够爱你，不过后面有一连串嘢。不过我哋再睇落去，其实神一早就知道，一早已经将呢一颗悔改嘅心咧，摆咗喺呢个第二仔嘅心里边。在去到第二十节这一刻呢，神摆了下去，这个爸爸知不知道？爸爸未知道的。所以我必须重申，使到人悔改呢，是神透过圣灵在那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来的。我们不能够做埋神那份啊。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劝诫是出于爱心，请我们先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检视一下我们的动机，让圣灵光照我们，究竟我们真是出于爱啊，抑或我们更加想训示一下对方，教训你一轮先，又或者呢要点出我啱，是你唔啱，要求对方认错，甚至是态度好谦恭咁去认错。认错咁嘅态度嘅咩？我哋系咪咁样样先至能够放得低件事啊？既然叫人悔改系神嘅工作，让我们留给神做好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去开放我们自己的心，给空间让圣灵可以触动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动了慈心，然后好像这个爸爸这样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做出一些合适的行动。我们要做的是展开一个安全网给对方，让对方感受得到被爱，觉得被接纳。来到这里呢，这个二仔呢就有机会跟爸爸去表达他内心的歉疚了。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大家有没有留意呢？他跟爸爸的表白呢，跟他预先预备的台词少了一句啊？有没有留意啊？就是第十九节啊，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好可能呢佢都未讲完啊，就俾个爸爸呢就打断咗佢要讲嘅说话。接住咗跟住22至23节呢，经文就咁样讲啦。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嘅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个爸爸从来都没有视他的仔为故工，所以呢他给他的孩子的恩典呢是远远超过个仔的所想所求。上好的袍子，黄色那里，戒指，鞋，这些全部都不是故工能够拥有的东西，是代表着他作为儿子这个尊贵的身份， 因为他回来了，就决定要宰杀一只肥牛犊，大排筵席，大肆庆祝一番。二十四节跟着就讲了，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嗱，这个比喻呢不是停在这里，跟着 到大仔出场了。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呢就说，当个大仔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即是开紧 party 的时候呢，于是他就捉住其中一个仆人问发生什么事，咁他就知道呢，原来这个败家细佬呢就回来了。点知个爸爸呢竟然宰杀一只肥牛犊，大排筵席为他大肆庆祝。大家想真啲，只肥牛犊是边个的？身家分了的了，是不是细佬拿走了他的份，按道理这只肥牛犊不是个大仔的咯，是不是很合理先？现在细佬回来呢，算了，还要杀埋那只原本是我的肥牛犊，然后跟你庆祝，有没有搞错？二十八节就讲啊，他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嗱，讲翻转头，早喺呢一个嘅细仔要求爸爸分身家嘅时候呢，个大佬呢就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嘅。到佢离开屋企远走高飞，一样粒声唔出。点解当其时佢又唔提出反对，而家又嬲成咁呢？其实细佬攞走咗佢自己嗰份，令到爸爸好伤心㗎喎，亦都搞到爸爸好冇面㗎喎，尊严受到践踏喎，关我咩事呀？咁好似唔关佢事咁。好啦，今次细佬返嚟啦，爸爸竟然为佢大排筵席。其实呢、这个大仔佢拒绝参与呢个嘅 party 呢，咪一样系唔俾面个爸爸，一样落佢面，冇分别个噃。不过佢一于好少理，佢淨係睇到自己有冇蚀底啫。所以对于呢个大仔嚟讲呢，我形容呢，佢睇自己同爸爸仲有同细佬之间呢，亦都系有一重嘅铁丝网在其中。其实佢同细佬与爸爸之间有铁丝网冇乜分别㗎咋。虽然呢个爸爸呢就知道个大仔唔肯入嚟，不过呢佢就冇同佢个仆人就命令个大仔，你而家即刻同我入嚟咁。佢冇咁样做喎。相反，经文呢就话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今次呢就轮到个大仔呢就向父亲表达佢嘅不满啦。按照二十九至到第三十二节呢，简而言之呢就是说，喂，我忠心服侍了你这么多年，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得个吉，但你看下你这个儿子，他直情不认他弟弟啊，要求分身家不得止，还败晒他自己的部分，现在又回来了，你竟然为他杀这一只肥牛犊，大排筵席，大肆庆祝。他差点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加多一句，喂，这只肥牛犊是我的吧，家阵。纵观来讲，这个大仔不满的根源在哪里呢？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他看不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恩典是几咁靓，看不到，没看到人家。最紧要呢就是佢影响緊自己嘅个人利益㗎嘛。於是心里面就觉得唔公平，有乜理由以我嘅利益去换取你嘅恩典啊？ 你有冇搞错？其次，其实佢心里边咧都想有一只山羊羔，同自己嘅朋友一齐享受快乐嘅。嗱，如果你仔细睇嗰段经文咧，佢系同佢嘅朋友噶咋，冇遇到阿爸噶。嗱，老实讲，佢只不过咧系将呢一个追求享乐嘅谂法咧摆咗喺心里边啫，本质上边同个细佬其实冇分别噶。第三，他认为自己没有功都有劳，原来他跟弟弟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用一个雇工的心态去理解他们跟爸爸之间的关系。当这个的爸爸很耐心地听完他的大仔去表达不满之后呢，这个父亲怎样回应？还有两次经文跟大家一起读完它，好吗？预备起。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爸爸要话给大儿子听，儿啊，你都是我的仔来的，我们是父子，我们的关系不是雇工，不是奴隶。因为三十一节话给我们听，真正的父子的关系宝贵的地方是什么？你常和我同在，能够成日同一个很爱你，你又很爱他的人在一起，我深信这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满足和祝福来的。况且再想深一层，这个的爸爸仍然在世的时候呢，无论个大仔心里面讲紧话我想要只山羊羔，又或者为那个细仔所宰杀的肥牛犊，其实冚唪唥都是属于个爸爸的嘛。不过这个爸爸怎么说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是不会将任何东西留给自己的，而是已经将这一切是给过他所心爱的孩子。跟着在第三十二节，他就提醒个大仔这样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细佬不是你这个儿子啊，是你的兄弟来的，两个仔都是爸爸所深爱的。因为人愿意回转，于是作为爸爸的就感到欢喜快乐。这个的比喻呢在这里停下来了。主耶稣是很刻意地没有告诉我们知，究竟这个大仔最终有没有回入去呢？有没有入去加入这个的筵席一起吃喝快乐？他有没有这样做呢？这个的留白告诉我们是一个选择来的。所以我都想藉着这个刻意这样写法的结尾呢，邀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固然在未信主的时候呢都好像个细仔这样，是不是？不过因为我们已经体会到天父爸爸为我们预备好的安全网，这一份十字架的恩情，刚才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再一次提醒过我们了，所以我们已经从在外边隔绝住我们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里铁丝网呢，我们走回来了。但是同时我想说，我们都挺肯定，我都挺肯定，我们曾几何时，甚至可能我们现在这一刻呢，仍然是好像个大仔这样，心里面很多怨愤。今天 这个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自己的主耶稣，再一次问我们愿不愿意走回入来，在他的爱里面，抑或好像这个大仔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停地埋怨埋怨埋怨，我们的生命就是被很多的埋怨来到蚕食，是都要站在个铁丝网外面。究竟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最后呢，我想用一个荷兰的知名的报道家，他亦都是一个作家和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做彭柯黎，他的见证呢来结束今天的讯息。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密室》，都很久之前，可能信耶稣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呢，你都听过这本书，即可能即近年十年八载都没人讲的了，好书来的。其实这个的彭柯黎呢，他在二战期间呢，就曾经，他虽然是荷兰人，他帮过很多的犹太人是逃离这个的纳粹的大屠杀的。后来呢，他们所做的事呢，就当然被德军发现了，于是呢，就他和姐姐都被捉了入去集中营。他的姐姐呢，最终呢是受尽折磨而死的。好，是到战后有一次呢，在一个崇拜的里面呢，他撞到一个人，这个彭柯黎呢对这个人呢是非常之深刻印象，因为就是在当年的集中营，在个沐浴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就是负责执勤的其中一个浴卒来的。当其时他们姊妹怎样被侮辱嘲弄，这个的场景呢历历在目，记得了。彭柯黎说那次呢，他分享完之后呢，这个人呢就走来前面，他说多谢他的分享啊，他说呢，为到主耶稣能够赦免我的罪，我是觉得好感恩。跟住那个人呢就伸只手出来想跟彭柯黎握手，但当其时彭柯黎说，我怎都拎不起自己的手，他只能够很勉强地这样笑一笑，去掩饰他自己内心那种的澎湃情绪。他说当其时呢心里面很挣扎，他经常告诉人家主耶稣是那位宽恕人的主，不过就是在那一刻他心里面他自己就是充满了愤怒，怎都不肯伸手出来，他只能够不断地去祈祷，求主耶稣去原谅他，并且帮助他去原谅这个人。他最终的祈祷他是这样祈发的，他说主耶稣说，我原谅不了他啊，不过呢请你将你的原谅来给过我啊。就是这样，他借用了主耶稣的原谅，就伸出了自己的手，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他感到一股暖流，好像是由他的膊头去到他的手臂去到他的手，心里面他突然觉得他能够爱这个人。我在开始的时候讲过，叫人悔改生命改变是上帝的工作来的，上帝也很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阻隔我们和身边的人之间架设了那个的铁丝网，神会将祂的原谅给过我们，于是我们就能够可以好像这个父亲这样，向祂的孩子伸出安全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低头有个祷告。恩主，我们多谢你 孩子深信坐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我们都是已经接受了这一份的救恩，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们已经离开了，剔除了那个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的铁丝网。不过同时间我们也都是好像那个大儿子那样，我们总是有些时候是都要站在这个铁丝网出面，不要回到入去去和你一起来到去分享这个充满喜乐的筵席。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在十二架上面为我们死，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最根本最基础的一个部分。当你向我们展示这个安全网，我们入回来的时候，容让我们同样有些时候当我们成为大儿子的时候，我都仍然晓得这个安全网仍在。我们不单止是向身边的人来到伸出这个安全网，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回去到你的身边，能够可以和你一起来到去同在，去分享你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和人生。求你帮助我们去剔除我们生命的当中这些沙沙石石，以致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更加蒙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感恩，是奉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